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走入新约圣经，福音书，保罗、约翰，研读、反思、领受。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吴嘉恩，这是新约神学的应该是18课了。我前一次呢就讲到教牧书信的几个神学上的特点。第一，注重在教导的当中带出一些的教义的重要。第二，注重真理的传统，怎么样把早期已经讲了的神学呢继续传下去保持下去。在当中我们看到保罗提到一些可信的话，这反映呢教会在保留传达一些好的道理。第三，把耶稣跟神紧密的结合，而且谈到神和基督的时候往往也提到他的救赎跟显现。那么还有一点上一次还来不及讲的，就是有关教会体制的建立。在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都有教导关于教会一些主要的角色怎么样去选立，比方长老啊、执事啊等等。这反映教会需要有一些的制度，有一些的服侍的人出来，这是教牧书信给我们的一些的要点。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讲教牧书信。我们今天用的方法有点特别，就是去查考其中的一段经文。其实用历史进入来做神学呢，往往是专注于其中的一些的经文，留意它的背景，上文下理，研究了找出那一点的神学来。那我们今天就试试稍微微观的去读一段经文，看怎么样在神学的脉络中去解释。这个方式呢，对我们讲道是可以有帮助的。我们读的经文呢，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第一到十三节。提摩太后书除了有教牧书信的一般的主题呢，比方教导呢，或者是真理的保持呢等等，它本身有独立的特性。那提摩太后书是比较多提到受苦的。第四章第六节，保罗自己说离世的时候到了。我们在提摩太后书里面看到有教导跟受苦这两个主题重复的出现，这是它本身的特色。好，那现在我们看这段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开始，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教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是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先看历史的背景，三点要注意的。第一，提摩太是谁呢？ 这个在经文中当然也可以看到一些，但在历史中呢，他是保罗放在以弗所的一个传道人。那他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呢？第二点，那以弗所本身是一个大城市，当中有的信徒可能是外邦人，也可能有犹太人。但在提摩太后书我们看见的问题呢，其中一个是异端的问题，和很多的辩论的话语流传着。那比方第二章的十八节，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对着一个复杂的教会，也有不少的可能是从异端而来的一些的讲法，那怎么样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牧会呢？而保罗自己的情况，这是第三点。我们在提摩太后书看到保罗离世的时间已经接近了，所以保罗呢需要把他传道的心志交托给提摩太，这个是教牧书信的背景。加上保罗自己当时的情况呢，就是提摩太后书里面的苦难跟教导这两个主题呢格外的显得重要了。那在经文的脉络的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以下三点的分析。在这段经文中呢，注意哈，就是看到有一连串的这个命令句要，如果能够把这段经文中那些的要都跳出来呢，你差不多已经把第一到十三节那个脉络掌握了。那要什么？第一，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第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第三个要，在第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那这第一到三节已经有三个命令句了，所以一般讲道的人呢，很容易从这里呢找出三个教牧的锦囊吧，就是要刚强，要把真理交托，也要同受苦难。那如果读下去呢，一直到第十三节呢，你还会见到多两个。第七节，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这个是总结前面第一到六节的教导了。讲完之后保罗说，那你要想我所说的话，那这可能是指上文一到六节，也可以是包括保罗在其他时间曾经教导过提摩太的话也说不定。不过呢，要思想，这个的确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教导。还有第八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符合我所传的福音。记得吗？教牧书信其中一个神学的重点呢，是把所传的福音呢给记住，给传下去。那这个第二章第八节就反映这种的教导，这里呢那个命令是要纪念。那么纪念呢，思想呢，是这个段落保罗给提摩太的一个要求。那如果看完这一连串的要字呢，你差不多已经领受了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了。不过为了使提摩太更掌握这些教导呢，他在经文当中呢插进了一些的比喻跟榜样，来说明为什么要为福音来受苦的。先看第四到六节，四到六节是我们熟悉的几个比喻。第四节是当兵的比喻，凡在军中当兵的。第五节是比武的比喻，那比武呢就包括当时的那些的运动比赛了。第三个比喻是农夫，就是耕种的。那么四到六节呢，熟悉的是三个比喻都在说明怎么样与保罗同受苦难的，是一个命令句底下的三个比喻来说明怎么样同受苦难。好了，到了第九到十节呢，也是一个说明，前文是七到八节的要思想，要纪念。那到了第九到十节呢， 保罗就为这个命令说明一下，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第十节继续，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等等。那九到十节是保罗表白自己的经验跟心态，那他就成为一个例子来说明怎么样为以上所说的福音去受苦。换句话说，刚才三个比喻跟现在这里九到十节的保罗的例子都有助提摩太去执行这经文当中那些的命令或者吩咐。那最后呢，还有一种的写法呢，在这段的经文中呢，第八节里面包括了一些的神学性的总结。第八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这本身是一个福音的总结方式。我所传的福音是怎么样，那我们可以讲半个小时一篇道去说明这个福音。在保罗这段的教导当中，他怎么样总结呢？就是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那保罗这样的总结当然有他的历史处境了，他的历史处境呢，是对提摩太来说，他知道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这个对他是重要的。那么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点重要吗？在第二章十八节，刚才不是说了吗，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我相信在提摩太的牧会的处境，就是在以弗所有人在传说复活的事情已过，所以保罗用这样的方式去总结福音的神学是非常适当的。还有另外一个总结出现在第十一到十三节，有可信的话说，那这个可信的话是教牧书信一再使用的一句话，表示以下所说的呢是教会已经在流传的，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是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三节所谓神学性的总结呢，当中你可以见到保罗神学的一些影子。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记得吗？这个是从罗马书那里也见过的。我们若忍耐也必与他一同作王，这是说将来耶稣显现的时候，那我们会面对审判，那我们能坚持到底吗？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也有这个要点的。那我们纵然是信，他仍是可信的，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我们纵然有时候会失败，但是神不会放弃我们的。我们知道提摩太在牧会的时候也遇到挫折，可以想象这些的信仰的总结对他会很有帮助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
良友电台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吴嘉恩老师主讲
新约神学。
看完了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跟文学的脉络，那最要紧的其实是看一下它的神学意义和内容。第一点，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如果没有新约神学的反思，也许我们就把我们所熟悉的刚强读进经文的当中。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刚强，性格的刚强，我们文化中高举的刚强，但这里从新约神学或者是这里所呈现的保罗神学理解呢，这里说的是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原文是恩典中。如果我们熟悉保罗的神学呢，那在基督里有好多的祝福，其中当然是恩典呢， 这恩典包括什么？包括给我们刚强的能力。那这就是新约神学提醒我们如何去在经文中把神学念出来了，不要把一般的刚强读进去，要从新约本身有的那些神学里面呢，去把这个刚强解释出来。第二点啊，作为一个例子，把传下来的教导继续传下去。那第二节作为一个例子吧，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在历史当中当然有他的实际的需要了。提摩太在牧养以弗所的教会，他当然需要好好的教导了，他当然需要有接棒的人呢。而且有解经家说，提摩太有可能需要去探望保罗，保罗离世的时间到了，有可能保罗是交代他要把教导的人建立好，然后安心的离开以弗所，种种历史的原因。不过如果要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必须找出他神学的原理来。所以第二节那里最重要的不单是一个实际的历史的处境，更是包含着的一个神学的理念，就是教牧书信当中那种的把真道持守传下去的那个概念。那么第二节这里是最好的说明，就是保罗在许多见证人面前教导提摩太，提摩太也要教导别人，那些别人呢也要继续能够教导别人。如果把这一节放在保罗神学的脉络中或者是背景中来理解呢，保罗其实非常强调他所传的不是出于他自己的，而是出于他所领受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第一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那这是保罗的讲法，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他不止一次强调他传给人的是他所领受的，就好像我们知道新约也是来自旧约的启示，这样子是代代相传。我们今天牧会也是一样，那我们在牧会当中做很多的事情，那核心的使命在哪里？就是把一直传下来的真理能够继续的交托。我们做传道人的要持守真理，也要交托传讲真理，让它传下去。就因为要持守跟传下去，有两个动词显得非常重要，思想跟纪念。看第七节，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第八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那动词是思想跟纪念，那名词就是所想的话是保罗的教导，所纪念的是那个福音的内容。那本来呢就是教导的内容跟福音的内容应该是最重要的，那思想纪念是鼓励我们去掌握它，持守它。不过在教牧书信的神学脉络里面呢，思想跟纪念呢似乎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也事实上在新约神学里面呢也有其他的书卷重视这个纪念，比方约翰福音。原来纪念神在先前讲过的启示呢是整本圣经里面一条主线，所以在提摩太后书这里呢，我们也值得去注意这个思想跟纪念的神学意义。当然信仰的内容仍然是主要的。那最后一点呢，受苦可以说是提摩太后书其中一个要点。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什么是受苦，我们当中有病的，或者是有遇过挫折的，或者是家庭出过灾难的，都会知道什么叫做受苦。不过从新约神学的脉络去看呢，这里说的受苦呢是愿意为主的侍奉的缘故付代价，所以这里受苦呢是为救恩 而奸淫。那注意第三节，保罗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马上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这不是一般的苦难。那我们知道一般的苦难神也关心，但这里所说的是为主工作受的苦难。那另外一节第九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原因是福音，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这里有两个名词，一个是保罗自己受苦难，另外一个是福音受不受苦难。那福音呢，却不受捆绑的，保罗受捆绑了，福音神的道却不受捆绑。保罗在这里讲苦难的问题呢，是把它放在一个牧会啊，教牧书信那种为主工作那种的场景里面来讲的。这受苦就带来我们传道人呢一个特别的神学的意义。耶稣也是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的，我们传道的人呢对这点受苦的意义应该有从耶稣基督而来的那种的理解。还有呢，就是这段经文也注重为他受苦而得的应许跟祝福。那比方第六节，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这里是一点点的应许的讲法。更明显的看第十二节，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忍耐是表示在侍奉的困难中那种的忍耐。那还有十一节，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这个比较宽了，就是一般在主里面的愿意坚持真理的也必会与他同活。好了，在这里那里我们看到这受苦本身呢是有一个积极的对象，也是从神那里呢得到有应许跟祝福的。好，讲完了这四点呢，希望你能够明白我是想示范查考经文的时候，除了看历史看文学背景呢，如果能够对书卷那种的神学脉络有点理解，又懂得从新约神学的反思里面去找出经文的重要的含义，我相信我们读出来的会是我们讲到的最好的材料。刚才那段经文本身也的确是很适合做讲道之用的，就是保罗在经文中本身已经是在讲道了，他是针对着提摩太在以弗所牧会的那种处境的需要提出了教导，当中提出的不是一般的动力，而是神学的动力，怎么样在恩典上刚强，怎么样坚持核心的使命，怎么样在反思纪念中去持守神的真理，如何为使命本身呢来付出代价，以致得着神的应许跟祝福，这些都是这段神的话语的核心的信息。盼望新约神学的学习能够帮助你在查考经文的时候懂得怎么样把从神而来的信息释放出去。好，讲完了教牧书信，现在我们来到希伯来书，这个才是第十八课的开始。那我今天也先把希伯来书的神学论题给你讲一遍，时间不够的话我们下一课呢会集中在其中一些主题来再说明。那希伯来书很长啊，十多章，可以想象当中交织着的神学主题会很多。就从希伯来书的大纲说起，第一章到第二章的十八节那里呢，见到有好多旧约的短短的经文的引述，那说明耶稣基督比天使更尊贵。那要点呢是要注重儿子所发的启示，因为天使的话重要，儿子的话更重要。好，到三章开始到第五章的第十节呢，话题转了，不再是天使在传话，而是大祭司在为人的罪献祭。那耶稣基督成为 大祭司，所以三到五章十节，所以三章一节到五章十节主题圣子耶稣基督就是大祭司。到了第五章十一节到第十章的三十九节有漫长的讨论，讲关于祭司的制度，说明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是一次过的最好的。那到了十一章，我们看到一连串的信心的榜样，带进十二章的十三节，这里的主题呢是信心跟忍耐的重要。那么最后是一些的生活的劝勉，从十二章十四节开始到十三章二十五节，基督徒如何活在这个敌对的世界的当中。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大纲，如果要详细的看呢，希伯来书的内容真的是结构的非常的美。有人说希伯来书的神学，特别是希伯来书的基督论呢，是好像交响乐那样的好听的。如果详细的查考呢，你会同意以下的主题。第一，旧的跟新的对比。旧的好不过是暂时的，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祭礼啊等等，那才是完全的。第二，希伯来书也把基督徒的人生描述为一段的旅行，好像是一个朝圣之旅。第三，希伯来书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十一章那里呢，讲好多的信心的榜样，其实这里呢涉及的是一个信心的本质。可以说看希伯来书的神学呢，我们必须反思的是这里说的信心跟我们在比方保罗书信里面看到的殷勤生意的信心有联系吗？有不同吗？这是很有意思的讨论。那么第四，救恩是现在得救或是未来得救？因为有这个信心的坚持，我们就看到希伯来书对将来所赐的所得的应许跟祝福呢是比较着重去描述的。另一点就是离弃真道，得救的人如果离弃的真道，他还有机会经历神的恩典吗？神是审判的神，他也是我们的天父吗？有那么多的论题，我们都不可能在一课里面去讲完，所以我们在这一课将会集中在基督论来讨论。那希伯来书提到耶稣的名字很多次的，提到耶稣的名号称号却有几个非常核心的。第一是神的儿子，这个在第一章一开头就出现了。我们可以在第一章的一到四节读到希伯来书最高次的基督论是以神的儿子为主题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基督称号就是大祭司，那这个的确是希伯来书最独有的贡献。好，那么第三个基督的称号呢，是希伯来书独有的。耶稣是开创者，也是完成者，这是希伯来书发展到第十章之后的一个主题。好，下一次我们就详细的讲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大祭司，也是开创者、完成者。下一次再见。